开始我就写一个牌子放到我们那个农场门口，
嗯，
就是说想要那个 apple pickers， 这样子因为很多我们隔壁是个大的比较大的一个农场，
嗯，
所以说很多人要到那个农场去找工作，
哦，
所以说经过我们家的时候呢就看到我们这个了，看到我们这个呢一般他们就如果在对方在那个大农场找不到工作的话，他就会给我联系。
嗯，
这样子的话呢，我因为我每年要招个大概12个人到15个人的样子在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来了以后又走了的话，大概总共呢可能要20个人左右，就是说能招20个人，但是20个人并不是都一直干到从头干到尾这样子。
那其实呢 ，Matthew 所在的农场呢是在塔斯马尼亚的 Huon 这个地方，也是有很多这个旅游者的地方哈，所以呢，可能是不是你的所招的这些就是帮你打短工的这些 backpack 很多都是来塔斯马尼亚旅游的？
他们有两类人，他们有一类是专门旅游的，就像一般的 couple 比较多，就是夫妻两个，或者是一男朋友和女朋友，他们从欧洲啊或从世界各地都来玩的旅游，这样是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专门他旅游打工，从昆士兰开始，比方说昆士兰他在开始有季节开始搞到那个 Victoria 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到塔斯马尼亚摘 cherry， 摘完 cherry 以后就摘苹果，他是始终是在工作。因为那个 backpacker 实际上你跟他们相处关键就是要以诚对他们，但就是说他的利益不要去伤害他，按照法律办。第二个呢，还有 backpacker 呢，他们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有的从南欧来的和从北欧来的人性格也不一样。南欧的人性格比较急，干事比较快，但是呢就是说呢也比较粗糙，但是北欧来的人开始干事可能很慢，很悠闲，但他越干呢他速度越来越快，它那个质量也比较好，每个地方的人都有它的特色，所以说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些。所以说在管理中呢，就是有的情况遇到有的情况呢，你就要多说一些，有的人呢就可以放心的让他们做。因为什么呢，他们这些人的有的人素质很高，特别来 backpacker， 他们在国内或者是在他们的自己国家都有工作，以前都有那个，他主要是想出来看世界，他工作的认真态度啊和他那个责任心啊都是有的，你跟他说怎么做他基本上都会怎么做。也有从台湾和香港来的，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都喜欢劳动以后晚上都喜欢一些唱唱歌啊聊聊天啊，坐在那看看书啊，还有的人还喜欢就是摘一些野果，摘了野果然后做一些 jam， 他们都会手工做很多，有的人做好了以后还送给我，开始不敢吃，觉得他们这么年轻能做的东西安不安全，但后来吃了以后觉得确实很好吃，因为他那个是新鲜的那个野生叫做这个 blackberry 啊什么的做出来的东西啊，确实味道很好，质量也很好，
刚才你也提到说跟这些帮工相处的时候，就是说不要去剥削他们法律上规定该有的权利啊，还有他们的薪酬啊，都是给他们，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说最基本的一些知识？
关键问题就是遇到这种事，一定要向他在签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向他提供澳大利亚有一个网站，注明你的工作权利的这个网站地址，你在这个合同上面要给他留给他，要叫他知道，你可以从那看到你所有的工作权利。你也要跟他说他的工作权利什么，他的收入权利什么。然后同时我们也要跟他说他的那个工作义务是什么，要怎么注意安全，因为我们苹果采摘是按量算，也要跟他说清楚，所有的工作都是按照量算，不按照时间算，这个也跟他说清楚。这样子的话，他们工作以后他不会产生一种误解或者是误导，这样子的就不容易产生纠纷。一旦产生纠纷的话，你可以把那些东西全部拿出来一看一讲就清楚了，就这样子的。还有工作质量，要达到什么工作质量，遇到没有达到工作质量的时候呢，就是给他多讲几次，因为这个工作也很挺辛苦的。以前我比较觉得心疼，一苹果摔坏了很心疼，就可能会就想炒掉别人或者是停止他们的工作，但现在呢我还是以人为主，就是说只要他伤害了苹果了或者是碰坏了苹果，如果我看到了我就会跟他说这个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了以后收入就没有了。遇到这种事连续说了3次以后我才会停止他的工作，一般这样子的话他们都会心服口服，别人也会支持我炒掉这个人的工作。因为他如果是故意的或者是反复的这样的不听劝告的这样的人的话，他对别人也是个影响，因为他这样子的话 他表面上好像我栽了很多苹果，赚了很多钱，但是他栽的苹果都是坏苹果，别人好好栽的人得不到他这么多钱，所以说对别人也造成一种不公平的一种境况。所以说最近两年我给那些 backpacker 出的都非常好，以人为主，就是说
人为本，
对，不以就是苹果为本，但是呢苹果实际上后来还是本，但是你以人为本，你最后你的收入也就是得到了保证，因为他们知道你是公平的对待他们，所以他们工作呢基本上就算你有时候不看他的时候，他也会很认真的工作。像今年我遇到有两天时间有点事儿，就是整个就是我爱人一个人在那，他们收获，另外一个工人帮我开拖拉机，整个收获的情况结果非常的好。最后两天我总结一个经验，就是说对所有的雇佣的人不轻易换人，他们只要是能做的差不多做得好都不换他们人，除非他是自己不想做了。第二个就是他那个确实是故意的损害苹果或者是什么，遇到违反了那个我们合同说的，假如说三次警告故意的违反，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停止工作。一般他就是做的很一般都不停止他们的工作，因为这个每个人都有工作能力，有强有弱，只有这样子的话你的生产结果会更加好一些，更加理想一些。
你刚才有提到这个，你会跟被雇佣的人讲一些安全方面的事情，那通常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安全方面的事情呢？
在苹果在采摘过程中最最重要的安全事情就是拖拉机，就是说如果拖拉机压倒一个人了，从一个人身上压过去，这就是不可想象的。
对，
所以说不能让任何人开拖拉机，就是所有摘苹果的人不能让他们碰机器设备，给他们说好，你们机器设备都不能碰。第二个就是说一旦听到拖拉机声音了就要小心，就要看着拖拉机走过以后才能继续摘，才能动。第三个就是采摘过程中上梯子，就是往下采摘的时候不要锐气远方啊或什么，不要摔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农场毕竟还有野生动物，像蛇是有的，但蛇是从来不主动攻击人的，也没有任何人被蛇咬了在苹果的过程中，好像还没有这个记录。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还要买那个劳动
保
险，必须买这个，哎，对，每个工人都买，哎，这样子。
刚才讲到你有两天是不在农场，然后有人帮你开拖拉机，那个人是经过培训的是吗？
那个人是的，他家实际上他是一对夫妻
啊，
是来自荷兰的，他家在荷兰也有一个苹果和梨子农场，给我们家农场面积差不多大，但他们在欧洲做的比较好，他有拖拉机的驾驶证，他给我看了，并且他给我介绍他从很小12岁就开始开拖拉机，开30多岁了，他应该比我开的还要好。
你身在塔斯马尼亚的农场，你会不会觉得其实澳大利亚的农场主其实挺需要这些 backpacker 来帮助提供的劳动力的？
是的，是的，那 backpacker 是真正，如果离开了他们的话，澳洲的农场我不知道别的情况怎么样，就我们农场肯定是无法经营，是这样子的。特别收获季节，收获季节99%的摘苹果的工人都是 backpacker， 很少有当地人做这个工作。
是因为太辛苦吗？
确实挺辛苦的，确实很辛苦，并且只有年轻人能做，一般年纪大一点做确实不行，因为他那个是完完全全体力劳动。作为年轻人的话，他可以第二天可以恢复过来，因为年纪大了人他第二天恢复不过来。还有一个就是说年轻人他有个挑战精神，他觉得这个体力活对他来说可能经过30天或者40天的体力活，他变得更加精悍，更加瘦一些，
健身哈，
健身，对，他有这个想法，他说我又赚到钱了，我同时又把身体又练棒了，这是这样子的，哎，
是的，在沐浴在阳光下摘苹果，
是这样，他们都很高兴。我看他们有的人很累很累，对，我其实都知道很累，但他们一边在干活还一边在唱歌。是这样子的。
哎，非常感谢 Matthew 跟我们分享这么可爱的故事哈，谢谢。